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昨天的哈，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在本地分不都有些都谈过了哈，但我这个我没谈过，这个就看妙净长老的，或是我们这个长波法师他们这边有谈哈。大家如果我就一开始我们讲过，这个法本来是应该从本地分这样上来的哈。那所以讲有一点，如果现在从抉择分进来，的确是比较辛苦一点哈。那不过我在这里我要讲这个问题，就是说，像我们前面有讲这个断常见的问题，这个断常见啊，如果要把这个观念弄熟的，光这样当然是不够，因为这里面在我们的身心里面出现这种问题，其实以我们现在的见，我们讲说不要有断常见，我们就有啊，我们现在就有啊，我们有那个断常见。我们一般来讲，要不是依着佛法的真实义在理解很多事情，你不落断就不落落长，而我们就又断又长，都有混在一块的。像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身心里面对于生命的死其实就是断，因为我们怕死怕没了，就有种断的。可是又觉得说来世，那我们你看、啊、我们现在如果我要讲说我们都知道有来世，但为什么生死会怕？如果你真的相信来世，你有一种就好像说我们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不会怕？不会啊，早上再起来就好了，而且还蛮喜欢去睡的。可是去死就怕了，对不对？因为死我不知道去哪里，我不敢确定我明天会起来，这就是隐藏的断的迷惑啊。所以嘴巴讲的和实际上心身心改变的是有距离的。好，那包括我们对很多的看法，好，比如说我说这个因跟这个果，我们其实隐藏了很多常见，这样的因一定得这些果，这就是常、啊、这样的因必然如何，不问因缘具不具足，就问说必然如何，这就是常见啊，知道吧？因到果要因缘具足，那因到果都不问因，这个因我们不是还有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增上缘吗？还要讲四个嘞。但如果你不问其他的，但只问因就要成就果，那这不是把因固定化了、哦、而且这会产生因跟果到底、哦、因中有果还是因中无果的这些种种现象会出来。但像我们这样的了解的愿意深入的其实并不多，所以因此我们都带着佛教的一些名相一些观念，但并不是表示你真的懂它，因为你不是透过很多的见解懂它，所以你不懂，所以你不容易在你的具体身心上表达出对它的信受，呈现出那种信受。所以我们要讲说，如果对大断常见的观念很清楚，对生命的来，就像我们之前昨天谈的那个十二缘起很清楚，应该对生死的挂碍是会减少的，应该是会减少的。所以我们要讲讲，虽然我们好像已缘懂了，道理懂了，但我们的挂碍有的甚至没有什么丝毫动摇，所以这个很可能是我们只是纯粹在论理上的知道，而且这个知道还是什么站在你某一个执着里面去肯定他的东西啊。昨天我们在课堂休息的时候，休息时间的时候有谈到，现在很之前应该跟大家提过，有一次我在讲中论，很多的 研究生啊，就是外面大学的研究生，他们有的学佛，他们很想知道啊，就一直问一直问。那他就用他的思维啊，想尽办法用他的思维要能推敲出中论的道理。他能不能达到一个效果？当然可以啊，好，一比量制。但如果一比量制就像达到什么正量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要如理思维，这比量的部分，他还要法随法行。那我们现在假如没有透过法随法行去跟那个如理思维去做个搭配的话，你所有的认知不可能成为具体有力的修行力道。所以这个已经我们也在这课当已经讲了很多，就是说我们善于习惯听法，但其实以我们现在人不大习惯如理思维。那因为那我们的法随法行，我们经常随的法是什么？是一个框架子的法，不是透过你如理思维所得到的那份认知的法。所以的那个法是别人给你的，懂吗？是给你规划的，早课是这样，你就这样念，你就这样修，为什么？不知道。哎，那所以你有没有随法？你随的是一个，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但不是那种心开意解，我试着就我体会的东西转换到现实里面的配合应对着修的那种法随法行，没有，很少啊。很少人是因为他对这个法的结构很笃定的，好，准清楚了，现在从第一步开始，你会有一种强烈对法的皈依感出来，因为你知道这个步骤就往哪里往哪里，但一个步骤步骤很清楚的。好，所以说我讲说像我们前面讲这些，其实应该不是说我们把这些讲完过去，而是说应该当我们谈到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对这些的见解知见乃至这个五不正见没有很明确的知道，而这个知道它的不正见是不是在我们身心上一定有这种东西，是不是有？好，所以呢，断常见的这些问题啊，其实我们现在他只在这里用定义式的很简洁的这种语词在讲它，但在其他地方针对这个来辩驳的，来驳斥的，像中论就谈了很多，这个都是我们如果真的有心应该往这里再进一步去理解。那我因此我在谈这个，我有时候时间不是很够啦，我觉得有时候包括我现在以前在大陆有谈到中论，那不过那是用五十几堂课就把它讲完了，那现在在这边谈五十几堂课才讲一半，那其实我不认为这样够，因为我怕大家久坐不耐，因为要有时候我们上课啊，听课人会给上课人压力呢，真的。况你到孤立的港口啊，他好像我又要虐待人了，他们就因为其实所以说有时候我还有就是那个法若谈得很深，底下人因为心念抓不到了，抓不到心就开始模糊了，就会沉了，对不对？就会沉了。好，那可是像中论这种东西，像一切实论这种东西，其实也没有一个相当基础，真的是不大容易。所以我看到他们有几位这样还能来，厉害啊！我们因为明明啊，他们有的很随喜，但今天我们那个老和尚没来，厉害欸。不过我想未来他的一定有很好的法缘，对不对？其实不容易啊，因为我们看我们很多学生啊，我讲了再讲，我就已经觉得我已经讲得太简单，会不会你们解无聊？他说听不啊，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说我这个货品还可以卖很久，他们还觉得还蛮新鲜的，因为这里面说法里面有很多我认为啊，我也还没做到，所以未来想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说今天我们假如在中论谈一品，要谈生灭，那我们应该把佛法里面世间法里面我们经常会碰到的 隐藏的错误的看法，但你没观察到的，把它举出来，帮你观察，这就最有效。但这样一讲下来，一瓶会讲很久很久很久。那有的人要是都对法还没达到那种欢喜心的话，他会受不了。那你一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了。我就要赶快赶赶赶，这样就对，有时候变成要顾及到听课的人欢不欢喜的了。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课可以把它讲得很严肃很庄严，但听不啊，它唯一的效果就是自睡失眠症而已，其他没什么效果啊，听完就睡着了，这样而已。那这样我想意义也不大。好，那可是同样的，假如都有心啊，同样对法有很深刻好咬的人，他不会觉得你很啰嗦很繁琐。所以变成在记忆某些情形，我们要讲要讲戏，会不会经常我有时候讲可以怕说我们这样会不会差太远了，会让那些只想在道理上说我只要你把它解完让我懂就好，那这种又不是真的想要把佛法拿来实践的人的文法习惯啊，也会造成我们希望把这个法讲完了以后你听完你会用的这种心情又会背离掉了。所以你为了配合那些他们希望说你不要讲那么多例子，到底他在讲什么，可是我就知道这样讲完并没有多大作用。那所以对听不懂的我们要考虑，对他只重视理不想拿来用的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有时候要达到一个一群大家很欢喜文法啊，不容易，其实不容易。所以如果你很欢喜没有挂碍啊，大家的那种认知很清楚，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是很舒服的，也不会累。有时候我讲一天就沙哑了啊，像去讲宗教法讲三个小时就沙哑，这个其实像我们这种课慢慢的你就讲个几天其实都还可以。如果欢喜，不要有太多的动个念头要转弯的东西，你欢欢喜喜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说实在说法本身，如果当然我们不一定讲的那个，可是至少我认为我是一份心的时候，这其实是跟善法相应的。那跟善法相应，其实它是会产生对身心的一些支持作用，所以也如操如用。那如果你跟恶法相应，你很容易衰老，很容易衰老，不然老的人会很快哦，因为你一直跟着生灭境一直在转，你没有那个善法在滋润，我们也许还是苦苦恼恼，但一旦闻了法，我们会有一种欢喜心，其实这对你来讲是一种养分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在谈这个，其实都是已经很简略了。如果以我刚才讲，今天如果我们要谈一个断灭见，我们讲说活性的问题，光我们现在不是都也相信活性，那空性的问题，那对空性的定位，其实如果透过很深细的抉择，你会看到你很多观念，其实你以为有都错呢。不然我没机会，不然我简证一下，你就这样吗？我就说我们经常可以用两端的问答方式让你选择，就可以看出你的问题了。你能不能判断这个，你这个问题现前出来的时候你用什么角度判断，其实就可以看出你对法的抉择能力了。是，这并不表示说你什么都不懂或者是完全错，但我所谓的更地道的更符合佛法的说法，你如果没有经过抉择跟应对去抉择的话，你会以为对哦。啊，所以我在讲中论的问题也是，很多的大德，像中观论书，也就他为什么提出说，龙树菩萨谈这个问题，当初针对了很多部派大德的一些看法的错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以为中论就这样谈，他其实是有所对的。那这有所对的又涉及到很多思想，那你想过去的部派的这些大德声闻的大德何等智慧，他们也都是依经依教的，但既然错不就近了，是难道我们就就近，你看我们有些检责我们的观念都不就近了，是，所以因此这样有时候一查开啊，一直带着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你的如理思维没有如理，所以你的法随法行根本够不上去，你没有实质上经过消化完的那个法。所以 我说为什么我们的修行一直那种感应不容易快，不容易很真实，因为实际上你是不是上的路都还有一个问题的，你是不是上的路有没有问题。所以因此我们在思维这个法的时候，应该也同时会学到什么东西，学到什么东西。一个如果真的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它会有哪些现象在你的身心产生之外，你应该用这个东西来检查的。好，在佛法里面这个东西其实都有说到，如果你有这些东西，我想我们一切师弟都有谈到，如果你闻慧思慧修慧就不一样了。闻慧一开始已经感觉不一样了，他就是当闻慧思慧，他其实你会发觉你跟烦恼一定有点距离的，光闻慧思慧哦，你会发觉他不粘着上去的，那这个才叫闻慧思慧，他有一个产生的一个信念跟抉择力的，他不是一个知识的，所以他里面有抉择的东西。如果你发觉你学的很多但还是心浮气躁，甚至对世间的那个出离心，我讲的出离心不是说我要远离哪里，是那种远离五欲六尘的染着心的那个出离，我讲的是这种出离，那觉得它是虚妄不可一意的那种心情，这个心应该会有，而不是说我远离人群的那个很单纯的对比的出离，那个出离其实都还很粗的，那个离开恶到了乐，乐的地离开苦到了乐，你就会待在乐里面了。所以我就是想说，哎，以前还没修学佛法，哎呀，世间苦啊，哎，修学佛法还蛮快乐的。结果苦让你学佛，乐让你道业终止，原来是这样。所以有时候都模糊掉了哈。所以我现在在谈这个，因为我们只能就这个地方谈了哈。点到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对这个一些观念呢、啊、还不是很熟，或是应该透过其他的方式，其他的方面，或是以前该听到的没听到之前的部分有谈到的，应该我们也假如真的想懂，应该进一步去理解它才对的。哎，好，那我们昨天谈到的是那个我们谈到4704嘛，哈、哦，哎，是不是4704嘛，哈、哦。4704里面我们谈邪见哈，邪见者啊，一切导见啊，一切导见于所知是颠倒而转啊，皆名邪见。所以他的这个邪见，其实我们过去我们比较重视的是波无因果啊，这个邪见这一方面的。但其实因果波无因果或是坏因果其实就是邪见了，坏掉因果其实这里面法里面有很多是相关的、哦、你如果是戒禁取见，其实也有跟一个我们一般讲邪见比较讲说波无因果，其实都涉及到因果关系。那如果戒禁取见是不是也有因果关系，因为非因即因嘛，非因即因嘛。好，那波无因果当然是更严重的、啊、那这里一切导见叫以所知识，他用一个比较核心的，他不是光只是把定造一个波无因果的这个地方、啊、他说以所知识颠倒而转，皆名邪见。好，这个如果要讲到更彻底的话，那一天好像跟我讲一句话，那个什么、我那个没有记得，那一句话也蛮有意思的，就是有时候我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依着佛法，但其实有时候都是错误的，哎，都是颠倒的。那个你记得什么？好，没关系，那有空再那个。也就是说，一切颠倒，以所知是颠倒而转。好，那我们假如这个观念如果应用到佛法里面的话呢？你以为正见，但以佛法所知是颠倒转的话，是邪见，并不表示你用佛教的名词就叫正见。佛法不是你这样的谈法，你拿佛教这样谈其实是邪见。如果把这个标准拿来用的话，依照这里边与所知是颠倒而转，它不是，你不如实的就邪了，不如实知，不如实见，好，是不是？那当然对世间事也是如此， 其实在佛法是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你所引导的观念并不能帮助众生如实知见这个事理，这就邪见。当知此见略有二种，一则增益，二则减损。其实我们讲的不生不灭是一样的道理，损减增益的是什么？一般来讲，我以后我们看到这个道理大概只有两个面向。第一个增益是什么？就是经常安立自信。那减损的话是吧，本有缘起的把它否定，大概是这样。好，所以本来有他，本来是无自信的，你强安立他有自信的，本来他是众缘所成的，你就执着他为单一自信所成的，这就是没有的东西强为有，有的东西说为无，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好，所以你看他接着讲，萨迦耶见边执见见起戒禁起此事见一切皆名增益邪见。好，对吧？没有我，没有身，执着身，你看就真的吧，没有的你真，有边无边，这些不管它法上有没有边跟无边，你看我们要讲说佛，我们包括边无边的问题啊，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边无边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它有没有究竟，像生死有没有边，生死有没有边，生死无边也有边，看你怎么谈。生死如果照着这个生死颠倒，生死是无边的，因为它没停。但如果了解生死不可得，生死都叫不到边际，因为它实无生死。所以当有边无边一定会论此法有无，落入你看啊，当我们在论生命有边无边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无边了。为什么？你已经第一个先肯定有生死，你当肯定有生死，在论它有边无边的时候，它已经无边了。因为这种观念就在创造无边的生死。所以生死的无边是在，当生死不可得的时候，它也没有边不边了。那这个因为无生死，方便讲生死已经到边际。这时候的边际并不会表示说时有生死有断的那个边际，佛法里面也有讲生死边际，可是这个生死边际不是真的生死有到了一个界限点，是因为超越生死。那我们讲的无边也不是真有一法在无边，是众生的颠倒心在创造无尽轮回的无边。所以真正的生死，因为生死不可得，何来论有边无边？要论生死有边无边，需要先肯定生死是为有，可是生死不可得啊，是。那不可得的时候，你论有边无边，边执也有讲无边啊，也讲有边啊，但这都是你他没有这种性质，你强安立这样的性质。好，这就是真执。见取好，那持以自己的意见，自己的认知，这个判断，对某种东西的抉择，这个都是真的好。因为你根本不如实知见东西，而且妄生一些见解出来，这就是真义。那戒禁取这个是什么？那一切此事件一切皆名真义邪见。然后谤因谤用谤果坏时事等心执真义，所有之见一切皆名损减邪见啊。就是对所有这个因果的用啊，他否定。实际上他有没有用？他有他的用啊。那因此我们昨天有谈到说，如何在一个法无尽无自信处，又能承认他的因果作用。这个其实光这个观念你可以啊，我经常，因为我本身并没有受过很严谨的佛学教育啊，我没有，我自己乱摸的，所以也许误了很多人啊。我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很少是带着一颗一颗去读的，我比较不是用，我是带着一个疑惑在读的，带着一个想要理解的东西去读的。那现在我提供大家一个题目，什么题目？就是说 就像我们昨天讲空跟有的关系，如何又是有因果作用，如何又告诉我空，你就用这个希望你自己人能理解的这种心情啊，进入各种经、各种教、各种宗派都可以，希望会懂。所以你会很多地方就会把你懂的东西汇到这个疑惑上，你的学习比较不会零零碎碎的。而你如果你化解，就是说你以核心的问题去追求诸法听法，当这个道理懂的时候，所有的法会因为这个理解全部串在一块。所以你不会因为看到唯识，读到中观，唯识跟中观就打起来了，你又弄到读完刚好精神病。为什么？太杂、太冲突、太凌乱的东西。可是如果你是建立在我要追求实相的心情来的话，我都会把所有的答案汇在一个解答我的问题上，所以从我这个问题会汇通到所有的教理，它会有产生这种连结性的。所以很多的教理不会迷惑你，它只会帮助你更加厘清你的核心问题。这应该是我们所有求道者的一个根本特质啊！但我们现在往往不知道自己要求什么，就这里听那里听，听了很多可是合不来，因为你也不知道真正你要什么，笼笼统统好像要这个要这个就乱了。那像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说谤因谤用，那谤果这些东西的因跟果，我们会不会产生这个谤，也就是说时有因果作用，我们扭曲它了。有时候是我们的波无因果是跟它减损，这个是很明显就减损掉了。但有时候不是光减损啊，像我们都很相信因果观念的，但有时候你跟人家争议，跟人家减损，或是跟简单讲，应该多的是你跟他扭曲了。比如说有些我们佛教徒经常啊，跟人家讲说，那有些太太啊被先生打，哎呀忍耐啦，你是上辈子欠他的。我说哎，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宿命通？你要是我们现在你前置上，不是我上辈子欠他，是他下辈子欠我。也可以啦，因为欠他好像是我错在先，如果是下辈子他欠我，是我现在对他错啊。那如果你讲说上辈子欠变成是我活该要还的，那变成我又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你为什么说我欠他？你看我们明明无知就把它加上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欠？有，可是道理不是这么样而已啊。这种种众多的因果不是这样，你这样讲的话有些人能接受，有的人不能接受啊。何况这么就欠就还了，这里面他现在造也在，你今天造这个业欠不欠？恩恩怨怨，其实人跟人的恩恩怨，其实你用一个上辈子一句话，你有欠他，你有利益他，恩恩怨，就像说不要讲说欠谁，彼此都成为为父为母了，恩恩怨怨根本就讲不清楚，哪是一句话就这样。但我们知道可以讲说不要讲欠，一定是有这种业缘在的。我们可以把那核心的道理谈的，我们可以不违背，但也不要轻易下定论。那我尤其说你自己也还模糊的地方，轻易把众多缘说成单一缘，知道吧？其实这件事情的形成的众多缘，被你一句话把很多缘都遮掉，只凸显一缘，这你就扭曲因果了，你已经扭曲因果了，是不是？我们经常简单讲，你自己也不清楚啊。当然我们也知道你会有正恶，一定会有一些因缘，这个一定不会无因而生果的，但不是我们想的这样啊，不是我们想的这样。甚至我就讲说有些恶因缘其实还是善因缘的，是不是？像如果我们现在我们也是颠倒人啊，大家也是颠倒人，可是以我的颠倒见认为你这个时候应该跌倒你才会站起来，我就伸脚让你跌倒，那不是你欠我，是我颠倒，我觉得应该让你跌倒才能帮助你，我是好意啊，那可能是造恶果了，结果一撞长一个包包，哎，但至少我可能是为了要训练你，那这个在我现前因缘来讲我并不是恶意，但我愚痴，所以其实是我新造的缘，并不是说我伸脚你就讲说那是上辈子欠我的，你没欠我哦，应该是我欠你，因为我一次伸脚把你绊倒， 不过我是好意，所以恩恩怨怨，下次见到我又要打我又要感恩我，对啊，因为我真的有善意嘛，但我真的做错啊，事情是弄不清楚啊，好好坏坏根本就不是一句话讲得完的，是不是？所以我也受恶报，我有善善报，因为我一分善得到善报，一分恶得到恶报，我有一丝愚痴有愚痴报，但我有一分善念善报，所以善恶报合在一块又是不知道什么报那我们不是这样吗？一下眼睛好，一下眼睛不好，有时候这样分分钟的都是业报所成，不是吗？那一下好一下好，正面看，所以各个人差别不同，的确是如此，而且前一刹那后一刹那又不同，为什么？过去业加上现在业一直在搅一直在转，所以我们轻易简单的把很多东西啊，用一个你单一的狭隘的自信见，其实就是自信见啊，把这个东西解成这么偏差的一个看法。那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要这样讲？有，我们讲不是我愚痴，不是我不懂，是对方不堪我讲清楚，所以我简单给他一个答案，知道吧？这时候这不是我愚痴了，是因为应激。你不能这样说，哎，小孩子问说红灯要不要停，红灯则非红灯，你这个小孩子早晚你会被你害死，对，红灯当然是红灯，当然是比较那个，你跟他一下子弄到这样他就乱掉了。我们刚才讲红灯要停，是不是就这样而已？那可是你心里有数的，所以你看谤因谤用谤果坏时事等啊，心直正义所有之见，这一切啊，就是说这里面啊，他的文啊，他讲说此中诸见即名顺见，因不说言心直正义以为言文啊，我不认为这样啊，你知道吧应该怎么说，简的意思啊，其实它不叫言，不过容易产生问题，因为问坏的怎么又心直正义所有之见，真什么见，有没有真，真什么真减损见，还是真，也就是说不管你今天是偏空执偏空偏有，都叫身见，都真的这个见。所以这个真，因为我们俩所有见都真，但真里面的内涵，一个是旧法东西真义某种性质叫真义见，对某种性质给它减损叫减义减损见，但减损见都生的妄想叫真义，你不必要的减损见给真义的，你强化这一份减损见、啊、知道吧，都是你如果真的真减损的话就是减掉，那包括我既然减掉它，我这个连念头也减掉了，你看我这个念头虽然是减损对方的性质，但我的见是兼真义先持的，对不对？比如说我认为一切法皆空都无，那你天天熏修一切都无，连因果都没有，我天天熏修一切因果都没有，我是不是在真义所有之间？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啦，所以没问题了。那注解里面讲说不应该加这个句话，这句话可能是多的，不会了，刚刚好刚刚好，不过容易误解就是。好，无私无爱亦无慈事，是名谤因，无有妙行亦无恶行，是名谤用，这个问题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出来。那我们现在如果要讲说有布施有爱有慈事，那如果我们做这些东西都没有因，这个因跟其实我们要讲无因无作用跟果，其实倒是连结出来的哈。那如果我们否定因的作用，否定作用的中间过程的这些作用乃至它的结果，我们否定它了，这就是把因果颠倒，把它的真正的相互感应的因缘颠倒啊。所以我们对于慈事啊，那这个慈事里面的作用是如何，有无作用啊？像比如说我们经常来讲这里，所以法有很多层次，拜石头有没有作用，去拜石头有没有作用，拜九头公有没有作用，有没有？我要讲有作用没作用，要是我就不大打，要打我就打个没完没了。为什么？ 你要看什么作用啊？心安有没有心安？心安啊，有作用啊。那你所求的有没有作用？没作用啊。可是又没有作用，因为我心安，所以有作用，也作用啊。众缘啊，所以你要讲没作用，看你立哪个端点，不要随便讲。所以我们看到有的人乱拜，我们都让他拜，为什么？心安就好。所以有的人说：“哎呀，那个算命的跟我讲啊，要哎这掉盖，这个今不然你今天换太岁。”我说：“你的太岁就是他啦，钱给他安了，不过也好啦，反正你的业障就这样，会得给钱，你才要求得心安，哎安就好了啦。虽然其实安心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啦，不过你适合要花那么多钱，那就随缘吧。”换的太岁不是外面太岁，就是那一个算命的。其实很多因缘我们也看到，它不是一个单一。要讲说没作用，是就这个角度讲没作用。那就另外角度有没有作用？有作用，有愚痴作用，有颠倒作用，有正面作用，有邪微作用，有复杂众多因缘的作用。你自己很清楚的，不会从一下人家跟你论的时候，马上习性的就在论。就乱顿那个，可是这样的讲法都违反事实啊，是不是？所以因此我们会看到很多一些人在修行，为什么我们不会给他讲很多道理？说你这样错，你讲了会坏的他，你会讲了坏他，因为他其实在这里是受用的，以他现在的因缘这样是受用。你一动摇他，上的拿不到，下的丢掉，什么都没了，是不是？所以这里面你其实你不会做一个单一条线的来论因果，你会看在众缘当中，以他的因缘带何因缘会生长什么因缘，你会从缘起看他有用无用，这就会养成习惯这样看断，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很多道理，无有妙行亦无恶行，对这善恶行得的善恶作用他不知道。其实我们现在都不敢说，以我们现在学佛那么久齁，我们都知道善行一定有善用，对不对？你敢说没用吗？可是你是不是真的知道它真的有用？所以为什么我昨天有讲说，我跟学生讲用三法印来印证你的修行到底符不符合佛法。其实不是这个，我严格来讲我不是说这个法符不符合佛，我是要告诉他你在修这个法的态度有没有符合佛法。请问念佛是不是善行？是。那为什么他有善果？为何他是善？如果你确认他善，别人怎么讲我就念我的啊。如果不确认他善，所以很多人念佛很久被人家讲，哎呀你们那个北传那个念佛的没用啊，哪有这样，很多人换题目了，是不是？有啊，有的念了十几二十年再换题目的很多啊，对不对？本来啊，念佛念很虔诚，现在不但不念，还会谤啊，当初那个念了，白念的，所以它有作用，只有喝水作用而已，口渴作用而已。念当初念有没有善法？有的，维系善啊，人天善，但它还抵不过你后头的回谤嘞。可是它为什么动摇？我们现在大家也都很笃定的认为念佛绝对是善行，可是你还不知道怎么叫善呢？你大不一定真正理解了，我这段你怎么会动摇？你怎么会毁谤？那不是跑到这里来吗？以对以所知识颠倒而转，那不是就是这样吗？明明有作用的，你把它讲成没作用，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就讲说，那我们如果论来讲念佛的善在哪里？因为我们毕竟很清楚，当然这个不是每个人能懂。所以我说理解佛法其实层次很多，如果你实际上了解众生颠倒轮回的因缘，你就能找到念佛跟它的直接对应关系，一定很确定说念佛有用。因为身心的轮回因缘是这样，而我今天所造作的念佛因缘，随个人对念佛的认知不同，它产生的作用会一直开展的，会一直不一样的。但你对念佛的很清楚，你就觉得它就是轮回因在这里，我现在刚好在对治轮回因，怎么会没用？而这个有用就是善，就是妙行。 那当然这样妙行说啊，念佛一阵是不是往生极乐？没有啊，念佛很多是升天的，念佛很多是升天，即使现在很多人念佛大部分是升天，大部分是升天，因为你的见跟世间相应的多，所以你的念佛是导到升天，所以会有瑞相也会有，但能真的净土的未必。我说实在这样讲的话，因为这样讲有时候会打击人家信心，就好像说有人得癌症我跟他讲你会死哦，那打击信心，可是和那个人你不会死的，到最后看谁效果大，我跟你讲会死你就开始准备，你跟我讲不会死的话那他就不准备了，就到最后明明死了，所以变成是我当初的残酷反而是慈悲。那你如果对我们现在已经久修念佛的人，如果你以为有用，到最后临终现前没用，没用，好啦，我承认我错，没福啊啦，六道轮回去了，我们讲没赢嘛，赶紧去拖娘，过去还输赢，全部家当就赌这一场啊，就赌输。我不是很好赌的，我就赌这一场。所以他绝对不容许你有太多的偏差的因素让你到最后不得成就，这也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到让你的身心理解从以从诸多教理回归到你的修行，这时候以众多的正见啊巩固你的信愿，信愿绝对是由见来的，我们不是用感性来的，我们现在信愿大部分都是感性来的，所以很容易被骗了，只要有人观念比你更周延更细密就可以钻你的观念，对，只要有人放光啊，就说不要念佛，只要相信我你就去了，不是吗？你不然我们现在假想现在有一个人坐着莲花在空中飞着放光跟你讲念佛是方便，不要再念了，你只要念我就好了，你会不会念啊？因为你也看不到，你说不会，是因为他现在没有飞给你看。你看啊，一个何等庄严的人坐在莲花上在空中挥着放大光明跟你讲不用念我了。现在只要啊，我们跟你讲你只要安心放下所有的分别，哎，好像也对哦。那结果他是让你愚痴的。那你就这样，那就这样完了。会不会？我想大概 99.9% 都会被吸引。有一个不会，因为他正在打瞌睡，没有听他在讲。那个人福报大，碰到写二字事的时候刚好打瞌睡，所以不受影响。好，无有妙行，恶行诸业果及一手啊，是名谤果。这彼此相互关联，看不到，所以他当扭曲掉了。无父无母，无化身有亲，亦无世间真阿罗汉，诸漏永尽，乃至广说，如是一切坏事。这里面会有，你看有没有师父母？有，但有没有真父？有没有又是你是不是父母身？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以我们现在来讲，我就讲说。我们前面不是讲吗？圣义地的是父母，好，那世俗地圣义地的是因缘无明，啊，世俗地也是父母生我们。那你不能说没有世俗地的父母啊，因为在你身为欲界众生，没有父母是生不出来的，没有父母是不会张扬你的身体的，没有父母的照顾，你不会增长你的这个生命的。所以在你的业力当下，这个父母恩是。极界是在滋润你所有生长的一个重要恩德处，但如果执着是由父由母的话，就纯粹就由父母由母，那你就会忽略到其实众生的根本颠倒在哪里，其实是无明。所以这两头你必须要论得很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十二因，我觉得十二因缘应该是无明行色名色六度触受爱取有父母生老死十四支，要加两个父母两只，但色缘起没有加父母。那虽然有没有父母？有啊，在业力的形成当中，没有父母你生不来，因为众生必须要由此彼有这样的爱所缘，然后生出这样的境界，所以你也必须要以父母这样因缘，然后滋润你的受用， 就像我们饮食虽不可得，但你现在不断食，你会死。为什么？这是你的业力，必须要仰仗它，才让你这个执持的生命继续延续。所以有没有父母恩？恩重难报。能有父母恩，实际上是一切都是颠倒身，两头要能很稳。但我想能看得稳那不容易啊。所以无父无母，无化身有情，亦无世间正阿罗汉诸若有情，这个都是邪见啊。那这个会播什么？这个里面还可多的嘞。所以我之前为什么很反对人家讲说迦叶是一个大男人主义。阿弥陀佛，迦叶，我这是小男人，我这个都还我这个都还是一个凡夫众生，我都还不是大男人主义。那迦叶何等大阿罗汉，大男人主义。你不播，你是我们棒圣的吗？对不对？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去针对当初的僧团的这些阿罗汉，一一用世间人的观念去扭曲。所以我想，我要是外道，我就跟你讲，你们佛教不要学了。你看，成了阿罗汉还如此颠倒，不是吗？阿罗汉怎么会带着这么重的习气呢？对不对？迦叶怎么老是喜欢虐待阿难？我们开始就为阿难很珍惜。阿难说：“不用这样，我们都套好的，我们不这么套，那事情怎么做？”所以阿难不迦叶到最后为什么要骂我？让我有解释机会。他说：“你为什么都不证阿罗汉？你们怎么样？”他说：“我等，因为你看啊，如果迦叶提早质疑阿难，阿难就变成会出问题了。”他所有秘行的部分就变曝光了，他不能证阿罗汉，以便于护持佛陀，当事者护持佛陀。那你会讲他证了就麻烦了，可是阿难有重要护持佛法的意义在啊，所以等一切事情交代完了，佛入涅槃了，他才讲说我为了当事者，所以我不证。然后当初为什么这样？其实你看我说同样都有具有他心通这种种广大因缘。你看当我就举一个例子，当初有一个会议当中，佛陀突然不讲话，当下就有弟子入定，马上观察佛看某种因缘，这里有不清净人，一过去手一抓，请你出去，佛才开始说话。也就是说大家的心情其实对阿罗汉来讲都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很多东西不是那种愚痴，但他们也同时知道一代教化里面的三巧。所以阿难有他的运作，到最后我觉得迦叶表面上跟你讲你这样错这样错，可是他也同时让后代人对阿难了解他有众多因缘。老实讲，阿难牺牲，迦叶不也是牺牲吗？可是对他们来讲，谁挂呀？无我无我所，在乎的是那些后代人在分别而已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你看这里面，这就是圣的问题。因为你一旦傍圣，为什么阿罗汉的果是这样？他的因就会出问题，他的行就出问题。为什么他的因、他的行、他的果不搭掉了？其实这里面就隐藏着邪见的部分。以所知是变成你即便承认阿罗汉，但不承认阿罗汉的果，其实等于是波无阿罗汉，一样的道理啊。乃至广说如是一切坏实事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谈说，阿难过在何处？阿难没过了。阿难是一个很难得的大德，在佛教的心声，每个人应该忆念阿难的功德。那你也不要以为阿难真的有人质疑他，不会，哎，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啊。好，我们再看，又此邪见即。即前记诸无因，边无边论，不持搅乱论，即记后宪法涅槃等论，所有沙门啊，洛婆罗门啊，这个就是他这个邪见啊，即前记啊，诸无因论啊，那边无边论啊，不持搅乱啊，那不持搅乱我们待会解释，那记后记哈、啊，宪法涅槃呐、啊，啊，这个。就是说用其实我们现在这个要谈的还很多，就是说他对很多东西就不当的计较他的真实性，给予不当的因跟果的定位啊， 那产生这个。那不实假论我们因为比较不熟，我们来谈了。不实假论基本上这一派是以梵天啊，认为梵天啊长寿不会死，他有这么一个坚持，他不会死，梵天长寿不会死。但你问他，你为什么认为不死？那我们就人家就开始问他了啊，他就搅乱你的想法，他要护持他的命主轴想法，就是梵天不会死。好，那很多人就想，你这个理论是根据什么？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就想，那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就问他很多东西啊，他答不出来。可是他又为了要捍卫他的主要的认知，梵天不会死，所以他就尽量去搅乱你的想法，反正他就会让问题模糊掉啊，那你得不到正确答案，以便于就是说我不会给你一个正确答案，以我混乱你的问题，以便于我让我原来坚持的意见不被挑战，简单的意思就这样。对对对，我就跟你弄断了，你在问问题我跟你弄乱了，反正就是你不要去挑战我的主要的看法，就梵天是长寿不死的，那其他的你要对梵天的质疑，对生死轮回的业报的问题的质疑，我都用很多方式让你无法去挑战我的想法，那我不一定要给你答案，是这样。那现实上我们有很多人回答很多问题，那聪明的人要比如说我们来讲说空性到底有没有啊，他讲我有我用啊，有没有啦反正你讲了老半天我就等你讲完，那到底有没有，他马上又摘回来，他我一问他就飞上空中乱飞飞飞飞飞飞完了，我说好了没有，有没有啦，咚咚又小又摔下来因为他不清楚对，所以我只要一框下来他就孙悟空72变马上就跑不出如来手掌中。好，我们休息一下。